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，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，觉得生活没有意义，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。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，大约有40%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。这让我万分惊讶，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、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，就连聪明绝顶、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，也同样迷茫，不明白生命的价值。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，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。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，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。古有名训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，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。一路过关斩将，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，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，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，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，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。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，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，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，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，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。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，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，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，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，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，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。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，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。终极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，那是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、游走天下。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，那是付出、奉献，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。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，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每天借着读圣经、祷告，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，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，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。我是舒美，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，心被恩感，福杯满溢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虚心的人有福了。在马太福音记载，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昼夜以后呢，并且胜过了魔鬼的试探，就出来传道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宣告，就是说由神所统管的国度即将来临，因此劝导世人要悔改，信服福音。悔改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认罪回转，不再走自我为中心、自我为义的道路，而能够信服福音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耶稣来到世间传福音，他同时也赶逐污鬼，医治各样的疾病，彰显他拥有神国度的权等。这种的全能，这种的恩典，因此当时就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底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等等地方来跟随他。马太福音第5章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的坏话回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当时耶稣所教导的对象是他的门徒，以后呢，山下的人也陆续上了山，就请耶稣聆听他的教导。今天对一般的基督徒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，成为登山的宝训，又有人称作为八福。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来体验到，明白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也就是说，心灵谦卑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人。什么是心灵贫穷呢？它的意思是指什么？如果我们引述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，就可以反映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他那一种的悲哀的情况。比喻中叙述当日有一个自我、自私、自义的宗教领袖的祷告。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说，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，凡我的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但是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是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义的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这就是耶稣所讲到心灵贫穷谦卑，肯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， 这种心灵的贫穷谦卑，在父神的面前，除了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实在没有任何什么可夸的。人绝不会告诉神我们是何等的良善圣洁公义，而是谦卑的求神的饶恕和赦免。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蒙神的怜悯与垂听他的祷告。可是心灵贫穷不一定都是生活困苦的人，是心里谦卑在神的面前尊主伟大的人。
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。
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巴勒斯坦受罗马帝国的管辖，在约旦河的西岸分为三个省份，南方是犹太地，北方是加利利，撒玛利亚在中间。多年来，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一直互相仇视。犹太拉比说，跟厌恶的撒玛利亚人做买卖是可以的，但是要是跟他们进行友谊的交谈就不合法了。
安德烈，弟弟，你想夫子为什么到加利利去要经过撒玛利亚？其实我们可以从约旦河东岸绕道过去的。
彼得，夫子一定有原因的。我想这样子路比较近一点。
哎呀，中午的太阳好热，从早晨到现在我们一直没喝过水耶。
是啊，我们大家都是又热又饥又渴。
哎，我们快到离叙加不远非常有名的雅各井了。哎，到那儿我们大伙可有水喝了。
井啊，
好极了，我们马上来。
哎，有没有吊桶可以打水啊？
没有啊。
那我们都没有水喝了。
安德烈，你来看看这井，一定有100尺深呢、啊。
嗯，是啊，约翰，想一想，1500年前我们的祖宗雅各挖的井，到现在仍旧有水可用。
哎，夫子，您在这儿坐下休息休息，我们到村里去买些吃的跟喝的。
好吧。彼得，
哎，我们马上就回来了。
当耶稣坐在井旁休息的时候，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带着吊桶和水罐子到井边来打水。他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可憎的犹太人，所以他并没有理会耶稣。他放下吊桶，提水上来倒在罐子里。当他要回身离开的时候，耶稣说，
请你给我一点水喝。
啊，什么呀？
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好吗？
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你应该知道，犹太人和我们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。
你如果知道上帝的恩赐和知道我是谁，你就必定求我给你活水了。
可是你又没有绳和吊桶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而且你难道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？他自己和儿子还有畜生都喝过这个井的水，你怎么能给我比这井水还要好的水呢？
凡喝过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 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
哎呀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
到现在为止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态度一直不很正经。她知道自己很吸引男人，而且这个30岁的犹太人也十分的英俊。她幻想着这次谈话可能引导到的结果，可是耶稣下面说的话使她大吃一惊。
妇人，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。
我没有丈夫。
一点都不错，你已经有了5个丈夫，现在跟你同居的你根本没有跟他结婚，所以你说没有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
先生，你一定是个先知啊。我该怎么办呢？让他换个话题好了，他就不会再提起我以前有罪的生活。对了，你们犹太人为什么坚持着只有耶路撒冷才是礼拜的地方？我们撒玛利亚人主张我们的祖宗曾在这儿基利新山礼拜，才是应该礼拜的地方。
夫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需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上帝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
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
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我是弥赛亚。
希望夫子在我们买食物和饮料的时候已经休息了一会儿。
哎呀，我们大伙都是又饥又渴的。
哎，到路口啊，再拐个弯到雅各井就可以吃了。
哎，那边就是井，可以看到了吗？
哎，有个妇人在和夫子谈话，他怎么同撒玛利亚妇人交谈？我真想不通，他是个犹太人会那么做。
哎呀，他总算走了，急急忙忙地回到村子里面去了。
哎，看，你看，那妇人是来打水的，
哦，
居然把水罐子留了下来。
哎，我说呀，他一定还会回来的。
夫子，我们买的食物在这儿。
饿死了。
我也是啊，
我也是啊。
在这儿。放在井圈上，大家自己动手，我们先祝福食物。
同时，妇人回到村庄里，开始对大家说：
哎，你们来看，你们来看呐、啊！有一个人呐、啊，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了出来。可能啊，这就是弥赛亚。
哦，弥赛亚，我们盼望了好几百年的救主吗？
是啊。
我想啊，不会错。大家来看，你们自己决定好了。
当然，
我们要去看的。
走，
大伙
一
起去，我们去看看这个。
夫子，请吃。
哥哥，夫子好像在默想，最好不要打扰他。
可是安德烈，他应该吃饭跟喝水啊。夫子，请吃吧。
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
难道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啊？
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
喂，哎，看呐，看叙加那儿，好多人从田里过来了。我想那个带头的。就是把水罐子留在这儿的妇人。
你们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
叙加的居民几乎都出来听耶稣对他们叙述永生之道。惊讶的门徒们才知道，上帝的救恩和他的天国，并不只为犹太人，而是为一切人类的。那些撒玛利亚人邀请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他们的村里去，他们留在那儿两天，在撒玛利人家里吃喝休息。众人都接受了耶稣为基督。最后，村里的众人对引导他们去见耶稣的妇人说：现在我们信，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
不要为明天忧虑。亲爱的听众，你担忧明天吗？你担忧未来吗？我有。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，都会或多或少的让我们忧虑的事。现在我就担心我的朗读是不是很通顺，能表达我的意思，是否能给听众带来帮助。但感谢主，我在忧虑的时候记得祷告。我祷告，我把这个忧虑的包袱放下，交托给上帝。做学生的时候，时常担心自己的学习成绩，担心自己能不能上大学。做父母的，有哪一位父母不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？忧虑就不会少于他们的孩子了。年轻的小伙子们要成家立业，所以买房就成了他们以及他们父母的心头之痛。而作为女人，总觉得自己不够美，发型不够时尚，没有足够的漂亮衣服。没有结婚的女人害怕没有人爱，结了婚的女人害怕自己的老公会喜新厌旧。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过这种想法，或者父母有没有这样鼓励过我们，认为等我上了大学，我就没有烦恼了，等我买了自己的房子，我就会无忧无虑了，等我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，就会有很多人追求我，我的忧虑就会无影无踪。中国有很多问题，如果我去了国外，就会少一些烦恼了。我都有过以上的想法。现在我取得了本科学历，有了自己的房子，也嫁了一个好老公，可忧虑还是不肯远离我。现在我渐渐地明白，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城市或者什么国家，不管我们的物质生活是丰富的还是缺乏的，我们总会有一些事让我们担忧，因为物质生活的提高是不可能消除我们心里的忧虑，但一个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，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担忧不可预测的未来，我们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对待我们今天的问题。光的聚焦力可以让纸燃烧，那么人如果能够集中精力对待一天的问题，可想而知，我们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的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，我们就会觉得生活原来可以过得这么轻松。亲爱的听众，我特别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，在这里我特别想和您一起分享，这句话是：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当你担忧的时候，请您想起这句话，愿上帝祝福你。
听众朋友，您的满意就是我们的快乐，请来信告诉我们 您希望听到什么样的节目？谢谢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有一年夏天，天天都艳阳高照，一大清早温度就超过摄氏30度，中午过后高到35度更是常事。白花花的太阳照得人发昏，我整天都躲在冷气房里做个宅女。有一天傍晚，我无意间往窗外一看，最心爱的绣球花全变了样，粉红色的小花一朵朵成为焦黄，原来长得很茂盛的叶子都缩成一团，像皱巴巴的卫生纸，整棵树小了一半，眼看就要干死了。我大惊失色，赶紧装了两盆水去抢救。养了5-6年的花不能就这样让它死了，还好隔天起来花恢复了生气，叶子再一次生气盎然地舒展，花也重新开了起来。我心里想，水实在是太神奇了。我想象水被根吸收之后是怎么样流经花的每根枝子、每片叶子，很快速地补给了每一个细胞的干渴，让花得回了生命力。所以趁太阳还没有发威之前，我赶快先为花浇下了一大盆水。那天傍晚我去查看，绣球花安然无恙地对我微笑，清晨的水很成功地施展了功效，帮助它抵挡了一天的烈日。我也看过人像花一样在我面前枯萎过。人内在枯萎的时候，表现在外面的常常是沮丧、憔悴、忧虑，他的言行常常失控，人际关系很容易破裂。我们过去认识一对夫妻，丈夫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，在这里我们就姑且叫他小王。小王说话慢慢的，很斯文，他太太有一对灵活的大眼睛，知书达理，手脚利落，他放弃工作过来陪读。表面上看起来很祥和的一对夫妻，没想到关起门来是另一番光景。两个人闹意见的时候，太太伶牙俐齿，小王说不过他，火气上来就打人。在租来的小公寓里面，太太闪躲不容易，所以手臂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。太太被打怕了，有一回就警告小王，你再打我就报警。小王想，太太初来乍到，英文又不行，没有那个本事，就说你要打就打呀。 没想到太太用有限的英文在网上查到了方法，真把警察叫来了。在美国打人是犯法的，小王就进了监狱，被关了几天。我们是小王少数认识的几个朋友，我先生半夜接到电话，去监狱把垂头丧气的他接回家。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小王有家暴的问题。先生问小王为什么生气要打人，他说从小在乡下长大，在那里丈夫打太太是很平常的事，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所以他现在也照着做。一个在学术殿堂高高在上的人，却对经营夫妻关系一无所知。小王面容憔悴，神色暗淡，就像是一朵枯萎的花。法庭规定他出狱之后需要接受婚姻辅导，我先生是教会的传道人，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。辅导的时候小王太太也出席，两个人虽然坐在一起，中间却是像隔了一层冰砖。婚姻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，小王太太不抱希望，来教会接受帮助呢也是勉为其难的。先生翻开圣经，把神对夫妻相处的教导告诉他们。神说结婚之后人要离开父母，跟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丈夫应该要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。神也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，因为他比你软弱，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所以你要敬重他。圣经上也说夫妻两个人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要彼此顺服。听着听着，小王的眼睛开始发亮，他太太脸上的线条也放柔和了。他们一直觉得神的原则虽然难行，却很有道理。尤其是小王，他像是在旷野迷路的人，突然看到了很清楚的指标，又说不出的兴奋。他把圣经里的话一句一句地抄在笔记本里，拿出了他做学问的精神，努力思考体会每一句话的真意。上了几个礼拜的课之后，小王的太太说小王像是变了个人，对他特好，以前呢霸道不讲理，现在呢事事会听他的想法，还会让着他。神的话进入了小王的心，就像是枯萎的花被补给了水，他有了活泼的新生命，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。他们两个在一起甜甜蜜蜜，幸福洋溢。可是啊，好景不长，课结束后不久，小王又开始对太太大声小声，有一天一言不合拿起身边的水瓶就砸太太。太太伤心地说改变都是假的，没有用的。我们再次见面，小王很懊恼地表示不是他不想照着圣经的话去做，生活一忙压力一大，起摩擦的时候神的话还没出来，他的老脾气已经跳出来了。而且课结束之后笔记本被束之高阁，神的教导就慢慢淡忘了。这次回家之后，小王把抄的经文贴在客厅的墙上，他每一天站在前面朗读背诵，让神的话语像浇花一样在脑子里面流窜一次，他的内在生命天天因此得力。常常他不顺心正要发火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会跳出来提醒他，加大了他自控的能力。这一回小王的夫妻关系就开始有了实质的改变。花需要天天浇水才能够对抗烈日的烤晒，人也需要天天读神的话语才有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神的话跟水一样神奇，花需要的不过是水，人需要的不过是神的话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神爱世人，所以他差遣降世的救主是为普天下的人来的，而不是单单为一小撮的人来。这个事实从耶稣讲到的对象中一目了然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，讲的是耶稣遇到一位大家瞧不起的、多次离婚、跟人同居的妇女，而耶稣耐心跟她讲道的故事。如果您对这段故事有兴趣，请您读《圣经·约翰福音》第四章。
这一天，耶稣带着门徒离开犹大，要赶往加利利。最近的道啊，是可以是穿过叫塞玛利亚的这块地方，直接就能抵达目的地。平时啊，犹太人比较怪，他们觉着塞玛利亚人拜偶像敬假神，污秽不敬，所以从犹大地要去加利利，放着这段近道不走，宁可绕远，也绝不踏入塞玛利亚一步。可耶稣不解，今天还就偏不绕着走，带着门徒横穿塞玛利亚。师徒一行多人是进入了塞玛利亚境内，这开始赶路啊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正午。耶稣走得又累又乏呀，见不远处有口水井，便走上前坐在井台上歇歇脚。门徒呢，让老师坐在这儿好好休息，他们几个搭伴到城里买吃的。大家走后，耶稣就在这儿闭目休息。忽然听见一阵脚步临近，耶稣睁开眼睛抬头一看，哟，原来是位塞玛利亚妇人，手上拎着水桶前来打水。这位妇人，请给我口水喝吧。这塞玛利亚妇人看了一愣，听了一惊，她长这么大，经历这么多，还真没见过一个犹太人跑到塞玛利亚来呢。可看眼前这位的衣着打扮，分明还就是位犹太人呢，听得清清楚楚，在向自个儿讨水喝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心说，哼，不是看不起我们吗？不跟我们来往吗？怎么今天上这儿来了，还向我讨水喝？难道太阳今天从西边出来了不成？哎呦，先生，既然您是位犹太人，这么尊贵，怎么向我一个塞玛利亚妇道人家讨水喝呀？耶稣闪目一看，见这位妇人说话软中带刺儿。这位妇人，你要是明白了上帝的恩赐，也知道向你讨水喝的这个人是谁，你可早就求他了，而且他也早把活水给你了。这位妇人一听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先生，还越说越神了哈，连打水的家伙您都没有，井这么深，您可上哪儿打水去啊？再说这口井是我们祖先雅各所留，祖祖辈辈都吃这井里的井水，怎么您一来就要给我活水喝呀？哎，凡喝这井水的，你喝了还会再渴，可喝了我吃的水永远不渴，在它里边还要成为源泉永流，不断直到永生。这位妇人听了这乐呀，心里头，今天这位是怎么了？有闻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的说法，还真没听说过喝他一口水还永远不渴了。哎，先生，既然有这等好事儿，就把那水赐给我吧，我也省得老上这儿打水来了。好啊，那把你老公也叫来吧。哦，我没老公。嗯，你这话说的倒是实情啊， 你呢，曾经有过5个老公，现在这个还不是。这下这位塞玛利亚妇人可不说话了，刚才那股子厉害劲儿没有了，现在他是一脸兴奋惊讶。哎呦，我看出来了，您一定是位先知啊，我说怎么看着您就与众不同呢？哎，他怎么这么大转变呢？原来这位妇人呢，确实已经5次嫁人，刚才耶稣说的是一点不差呀。你像他这种人，个性一般都非常强，今天见着耶稣一张口就带刺儿，可没想到人家几句话把他的身世说了个一清二楚，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，让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呀。哎，先生，哎，我倒有件事要问问您了。妇人请讲。您说，我们祖先都在这山上做礼拜，可你们说必须在圣城那边做才行。你呀，得信我，时候一到，你们要拜的天父上帝既不在这座山上，也不在圣城里。哟，那在哪儿呢？你们所拜的你们还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呢，我们可知道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神哪，是个灵，所以真正敬拜天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，天父也要这样的人去拜他。这位塞玛利亚妇人可是心服口服了。我知道弥赛亚要来，他一来呀，就会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。妇人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哎呦，我说的呢，可不是吗？这正是啊，不期而遇在井边，当面讨水化活泉，实言相劝听不进，眼中不识有泰山，一语道破方知晓，指点迷津在今天。
耶稣是我们的满足。各位听众朋友好，我是琼妮。您曾否犯过一个错，就是活在过去里？这错我曾经犯过。例如多年前，那时我刚离开医院，用尽千方百计操控别人，要人迁就，满足我的要求，不管是人或是物。那时我不断缅怀过去，听过去的音乐，谈过去的事。坦白说，我不相信耶稣是真的存在，我根本不相信耶稣能满足我。不久，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朋友戴安娜，她看到我苦待自己及别人，就针对我的问题来提醒我。她有智慧地说，我无意减轻您挣扎之苦，但我不忍见您往错的路上走。您过去的唱片、学校年刊都不能满足您，只有基督能。只有他是您的一切，不是您的相簿，不是您的回忆。您以为可以从人身上或靠物质得到满足吗？您还是断了这念头吧。听了，我几乎吐在他的鞋子上，因为我知道他讲的没错，直截了当，没有半点应酬般的陈腔滥调，还冒了险。我这个朋友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在基督里的朋友，为了爱，有时是要勇敢的正面指出朋友应面对的错处。他不但说了实话，指出事实，而且还督促我行出真理，爱他，把他像空气般吸进去，成为自己的一部分。您知道吗？他真的这样做了。
我跟戴安娜相处最好的时光，就是她提醒并说服我认定耶稣是我的满足的那段。是的，只有耶稣他可以供应并满足我一切所需。通过这个朋友提醒我，耶稣已背负了我心灵的重担，让我发现自己的以前信念被误导了，并知道在那里才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及安全感。耶稣基督透过戴安娜成为我的满足。45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仍然是挚友。我们需要勇敢学习的是，不要把奇妙的真道变作普通教条，像陈词般客客气气地相互教训。作为主里的弟兄姊妹，就不能有距离。我朋友戴安娜因着主里的爱冒险介入，纠正了我的错，让我知道主才是我最终的满足。不久的将来，当我们举办穷尼之友残障家庭夏令营，我希望您能来考虑帮忙，让这些残障小孩及其家长们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里的丰富，只有在他里面可得的满足。我们需要志工来义务帮忙，那时您一定能体会爱里没有距离的意义。您会卷起袖子学习基督那无私无隔膜的服侍，实践爱的真理。这就是您在穷尼之友夏令营可做的。我们一起来为基督耶稣是真实的这句子画一底线，让残障朋友的父母能体会救主是他们的富足，他们不用再回望回想怀念过去的好日子，因为有好的在前头。
您我是有一些个不能做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意愿，愿意付出一切必要的努力，您我能够做很多的事情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郝爷爷，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千万别说我不能。我们常常找借口说不，我没有时间，这方面我知道太少，我不喜欢做这种事，等等这类的话。这些借口显示出您我的性格。如果仔细想想自己在别人心里留下的印象，我们可能会尽量减少说这类的话。如果我们心里真的明白某一件事情实在有必要做，而且做得好就会叫多人得益处，这时候您我的态度会大不相同。如果您我理解任何善事所产生的好处能长久不衰的话，我们就会愿意积极参与，因为您我都希望自己能够如上帝所愿的善尽其才，不论面对的问题挑战性多大，我们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成就有意义有价值的结果。古今中外有好些位尽心尽力的个人和他们了不起的成就，托马斯·爱迪生是其中的一位。他的发明有留声机、电灯泡、麦克风、有声电视胶片。1854年七岁的爱迪生
上了三个月的学，这是他全部的正式学校教育。当爱迪生逝世于1931年的时候，他拥有1300个发明专利，其一生平均每三周就有一个专利被批准。从古到今，无数的人为了世人的幸福贡献了自己。这群了不起的先生、女士为别人付出了自己的心力，他们的榜样鼓励我们，也使用自己的才能来服侍那赐给我天赋的上帝。他们的范例使人看见您我自己能做些什么。当您我有机会做一件有益于别人的事，要尽自己最好的能力。请记得，重要的不是我们能成就多大的事，而是促使您我动手的爱心。听众朋友，您知道是什么使我们克服困难迈向成功吗？信心与决心是成功的条件。对所参与之事感兴趣是好的开始，有积极的态度是成功的一半。当您我为别人的好处向上帝祈求力量、引导和才能的时候，我们的天赋便开始成倍的增加。很少人能够看到自己努力的所有成效。最能反映这个事实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我们能够数出一个苹果有几粒种子，但是只有上帝能够数出一粒种子能结出多少个苹果。所以各位朋友，请尽力行善，千万别说我不能。这个主题就和您谈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郝爷爷。
Standing on holy ground, and I know that there are angels all around. Let us praise Jesus now. We are standing in presence on holy ground.
We are standing on holy ground, and I know that there are angels all around. Let us
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波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